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20号，公元2014年8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官民祝贺印度独立68周年；流亡藏人抗议中共开枪镇压境内的和平请愿民众；韩红百人援藏公益活动评价两极；西藏高原环境面临人为自然的双重冲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西藏阿通村和援藏团体纷纷举办各种活动，祝贺印度独立68周年。今天8月15号是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68周年纪念日。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和西藏阿通村学校学生以及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别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祝贺，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长期对藏人给予庇护和支持。上午9点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和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聚集在内阁阁下办公楼前举行了升旗仪式，祝贺印度独立68周年。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民众对印度独立68周年和莫迪总理执政第一周年表达祝贺。洛桑森格说，西藏沦陷至今，印度政府与民众的援助力度全球之最，其中包括持续运作藏人行政中央，巩固流亡藏人各难民定居点，建立学校和医疗机构等。因此借用这次机会对印度政府和各界人士表达由衷感谢。上达兰萨拉西藏阿通村学生和洞连慈善信托收容中心学生聚集在一起进行庆祝活动，纪念印度独立68周年。当时印度喜马歇尔邦冈热县警署署长塔库尔受邀出席了庆祝活动。上达兰萨拉西藏阿通村负责人欧珠旺队表示，流亡藏人居住在印度已有54多年之久，期间印度政府和民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藏人，因此特别举办这次纪念活动，与就读西藏阿通村学校的164名印度学生一起欢庆，表达对印度官民的感恩，同时提醒流亡藏人继续为民族自由事业共同奋斗。此外，位于达兰萨拉的地方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于今天上午在麦罗肯奇中心街区合唱印度国歌，向来自印度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散发小型印度国旗徽章，赠送甜点，庆祝印度独立68周年，感谢印度官民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再次开枪镇压境内藏人的和平请愿活动，造成多人受重伤后，美国藏人及援藏人士自发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活动，抗议中共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施以暴力。此外，也有流亡团体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中共的恶行。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西藏康区石曲县洛须镇丹马须巴村村长汪扎因帮助遭中共官员欺辱的藏人而于本月11号深夜遭到拘捕。次日，当地藏人民众为遭捕村长进行和平请愿， 在地方政府前竖起大拇指，请求当局释放汪扎，却遭到军警开枪镇压，导致十多人受枪伤，数十人遭捕，须巴村也被严管。在中共当局开枪镇压和平请愿藏人的消息传出境外后，美国新泽西州与纽约的流亡藏人自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集会，抗议中共的恶行。参与了集会活动的巴桑夏尔巴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美国时间14号下午3点至4点间，美国新泽西州与纽约的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自发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抗议中共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藏人进行开枪镇压。据了解，当时活动人士们举出西藏国旗拉出藏人和平请愿时，遭当局开枪镇压现场的照片与横幅，抗议中共的恶行，呼吁联合国拿出行动进行干预。与此同时，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武力镇压境内藏人的和平示威活动。该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声明中指出，最新的这起武力镇压事件与中共大肆宣传的稳定政策自相矛盾。中共没有在创造和谐稳定，而是在粉碎一切不同的声音。如果中共真的希望推动稳定，那么他就应该倾听如被捕村长汪扎一样的藏人所表达的诉求。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声明中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被捕藏人汪扎，同时向当地藏人民众进行道歉赔偿。此外，位于华盛顿的西藏全国独立协会也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3点至傍晚7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抗议活动。在声明中，西藏全国独立协会呼吁所有热爱自由的世界民众谴责中共对藏人基本人权进行侵犯的恶行。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10号，拥有1/2藏族血统的艺人韩红在西宁为白人远亲公益活动揭开序幕，系列活动包含义诊以及学术讲座。据媒体综合报道，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集结了医师以及各界的爱心人士，将共同完成为期15天、路程约2000公里的医疗援助。活动范围扩及西藏安多、黄远、共和、新海、妈多、达日等12个县。行程首日义诊持续5个小时，约有500多名当地民众受惠，多名艺人网上贴出照片声援或到义诊现场表示支持。然而对于韩红的大阵仗做公益，也有网友表示，我比较喜欢那种直接把大把钱交到需要人的手里，不留名、不照相、不宣传的好人。其实韩红的行径在过去时常引发争议。2004年，韩红向媒体宣称自己的演唱会将乘直升机降落布达拉宫，引发藏人、汉人和各界人士的联署反对，要求韩红尊重藏人圣地。而在2009年，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文艺晚会中，韩红也曾不顾藏人对王慧明政的反对执意演出，对于不满被刻意矮化的抗议藏人置若罔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俗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环境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冲击，导致高原冰川面积逐年缩小。详细内容请听段月的报道。
根据科学报告指出，西藏高原这50年的平均温度在过去2000年内达到最高峰，而温度升高速率更是过去全球平均水准的2倍。除此之外， 今年五月，中国科学家发现，在近30年内，冰川面积缩小将近8000平方公里，是原本面积的15%。不断升高的温度造成冰川面积减少，使得源自高原的亚洲大河供水量降低，包括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及湄公河和怒江，将影响数亿赖以这些水源为生的亚洲人生活。北京当局正在西藏高原进行一连串水力发电开发计划，几座大型水坝预计在2020年开始运作。在过去10年间，为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中国已建造了数千个水坝。同样的，为了增加发电量，印度也在雅鲁藏布江建造水电站。最新科学报告指出，气候变迁以及过度开发将造成西藏高原洪水以及土石流的灾难发生频率。科学家希望政府实施相关措施，减少对脆弱环境的过度破坏。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宇向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人们最担心的是中央政府的蒙骗，而导致自治区域的人民背着自治权而受苦，或由于自治区域的人民不满自治权的权利，受到中央政府的压制。因此，我们在处于这样的考虑时，又想起了另外一种联系，即如果典型自治区的中央政府所奉行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或由一个暴君、一个独断的政党统治，那么自治权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法律更多的是保护暴君或独断政党的私人利益，这种社会制度下自治权的任何行为都将成为一种无助的牺牲品，甚至所需求的自治权的人的价值是无法体现的，一切都将处在危险的地带。因为自治权更多时，有利的权利是属于自治区域的人民，而暴君和独裁政党是不可能把多余自己的权力让给其人民的，他们宁可自己慢慢的消灭。自私是他们本质的内心深处的特征。第三，划分地界来制造矛盾。为了更加详细的说明问题本质，我们举例来说明。印度和西藏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婴儿。当年英国人侵占印度时，不仅掠夺了大量资源，还安置了众多移民。更堪的是，英国政府给印度所遗留的政治地区划界问题，直接导致了现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问题。这个问题也给南亚领土带来了不稳定性的因素。中国侵占西藏之后，我想大家更能看到殖民主义的掠夺再次浮现。大量的掠夺西藏的资源，大量的有计划的人口移民中夹带文化破坏和侵略性，而且西藏国家的概念定在拉萨地区，把康区和安多地区分散性的划分给其他省份。请大家注意，现有的西藏问题更能清楚地说明殖民主义的可恶行径。当被殖民地的人民看到殖民主义的真正面目之后，被殖民地的人民一定会反抗的。殖民主义者为了完全满足自己，而必然会争取压迫的政治对策。越来越多的西藏人已看清楚了这一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村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